本期播客你将会听到。
Yo yo, what's popping? 这是 Gally。
你这是蛮爱打篮球的，是吧？
我超爱打篮球，
超爱打篮球，
超爱
有多爱？
如果你再给我30公分的话，我说不定现在能够去打职业。对，我不想把 hip hop 把音乐变得那么的功能性那么强吧？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的，只是我不愿意这样子。嗯，我会觉得很累。嗯，
去年
现在
你收到了什么报价？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范围。
现在有报8个不到的。嗯、
你收的时候是？
我收的时候3个。
哇哦！
对，是有这个计划的。嗯，就是，能说吗？这个？对，主要这个东西，
行，你这一说能说吗？这个事情
就很想听
了。
对，
不，我不
可以不
有一些计划在里面，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更加多的对我来说，这一张 tape 它更像一个纪录片。
嗯，
对，我会把我当时那段时间里面产生的各种情绪，好的不好的，都把它记录下来了。它不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专辑，怎么样，就是没有目的性在里面，它就是记录。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Awesome Radio。
Awesome Radio
又来到我们的微醺访谈啦，
还没喝过。
今天又有嘉宾啦，今天的嘉宾应该有很多听众都很喜欢。我们先不告诉你们他是谁。那今天呢，主播依然是我卜龙和
阿梦，
对
，EDY，
我没问，
先抢答了。
好了，对，就最近微醺访谈其实都是我们了。
嗯，
对，今天嘉宾是谁呢？让他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Yo yo, what's popping？ 这是 Gally。
我们其实之前见过一次，我应该见过很多次，但我们非常直接的拍过你一次。
对，
你不在啊？
对，
我在啊。
啊？
我们在一个录音棚里，还去了篮球场拍。
好，那我拍过 Awesome 两次。
有一个录音棚，
地下室的一个录音棚，
对
对对，
哦、那
南梦宫那个，
哦，我好像想起来了，
对对对 ，DM 六那一次，我们在一开始在那个洛克公园，在洛克公园的一个球场，
我在啊，
先在球场拍的，然后去了你的那个录音棚。
很早了，
那很早很早
很早很早，
对对对，可能4-5年前了，
差不多，
对，4-5年前了。
你可以喝酒啊？
可以可以。
你酒量怎么样？
我很差，
很差，
很差，
太棒了，
很差，但是我可以稍微喝一点。那我记得应该还有一次拍过 Awesome， 在北京，
在北京，
在北京。
哦，那可能是有别的项目了，
多喝点
别的项目，
多喝点，多说点。
你是那种酒后话很多的人吗？
谢谢。
这个应该问啊，怎么称呼？
小范，
他开车，他开车
啊，他是咖喱，是酒后话很多的人吗？
酒后没见过，
就他们很少见我喝酒，其实
哦，是吗？
对，
哦，
因为我得做很多决策的东西，我得时刻保持
清醒
理智的那个状态。
比如说什么决策？
比如说我得给他们下很多 brief 啊，然后得跟他们说啊，这个东西宣发要怎么，因为我正好。最近也要马上收尾自己的 mixtape 嘛，
嗯哼，
有一系列的后面有很多宣传的东西要上啊。
OK，
嗯，
所以你会做你自己的工作里面很多决策的这个工作。
对，其实还是属于一个保持独立的团队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我可能拒绝了很多公司的邀请啊之类的，还是觉得说我以一个独立的状态去做音乐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嘛。
嗯哼，
来帮我们喝一口。
好，
这酒应该还行。
哎呀。这是 whisky 是吗？
whisky，
嗯，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也有其他的，
因为我很少喝酒，所以其实我很难一口就
差不多
出来尝出来是什么东西。对，
这个还可以，这我也是第一次喝。
我本来还想说以上次那个拍摄跟他套一下近乎，没想到被你抢先了。你看大家上一次
我也在啊，没想到啊，
没想到，因为我印象当中你一直是不在的。
我在。
我想说那个项目就是我和摄影师啊，
我
有你什么事啊？
我在那个
两年吧，
没有，不止
不
止不
止。
现在
五年都有了吧？
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是那双鞋是 DM 六刚发布，
啊、
现在
那是要4年了。
DM 九嘛，然后它中间不是八都穿了两年嘛，
有出过8.5
对吧？
四年，
所以最起码4年。对，所以你现在就是跟阿迪就是一直都很近嘛。
对，其实跟他们保持了已经蛮久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了。
那是、我是不是说那时候
为什么是阿迪？
那时候 DM 六那次可能就是你刚开始，
对，有可能是刚跟他们接触的。的时候其实是蛮早期的，包括说我记得有一次最早跟他们落地的一个东西是就是 Dame 来上海，好像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我们还有做现场做一些表演，那个时候在好像也是
在
洛克
是吧？
洛克
公园
是吧？好像是西岸的那个洛克。
哦，那个我们应该也在，我们有拍那个视频。对，
我记得那个是我第一次跟他们有很具体的一个项目，说需要去完成的东西。嗯，
因为利亚德本身也是自己出歌嘛，
对 ，Dame Dala 嘛，
对，也出歌嘛，对。那为什么、就是？
所以为什么是阿迪？
对啊，为什么是阿迪呢？
你说什么东西为什么是阿迪？
因为他们给的钱多。
其实，哎，这个下套的感觉，
没有。
其实不是钱的
问题，我们先把丑话说了呀。
其实不是钱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
赞助嘛，
说实话，我是一个很忠诚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他们在支持我很多，那我也需要回馈他们很多。
嗯，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相互的吧。从默默无闻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在支持我的话，那其实对我来说，虽然我现在没有达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成就，但是我可能声量一点一点比以前好一些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也需要回馈他们一些东西。
嗯，
就我觉得这个是相互的，就大家是可以通过、平时的相处啊，或者说给彼此的尊重是能够感受到的。它不是说一个品牌老板，或者说我是一个乙方之类的，他会给我下很多啊，你要去干嘛干嘛。其实大家是很尊重彼此的，
嗯，
对。
嗯、
包括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有很多他们一直会有很多新产品上嘛，其实他们也不会刻意的说咖喱，你要下个月给我穿这双鞋子，你要给我穿哪个衣服什么的。
嗯、
其实还是很尊重我的，你觉得不好看，你可以不穿。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嗯、那你最近喜欢穿什么
？Clot 这一双
哦，
对，就我今天穿的这一双，哦、这一双我觉得从因为它的那个 runway 我就在嘛，
嗯，
然后。那一双是我那天印象最深的一个单品，所以其实等了也蛮久的，然后现在能够拿到，虽然说没有到一个二级市场，没有到一个什么地步啊，
嗯、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一双鞋子。
嗯，那打球呢？最近打球喜欢穿什么？
打球的话，说实话，因为哈登八刚发嘛，包括华子一代也刚发嘛，
嗯、
但是我自己还是最喜欢的是七，就可能最适合我的脚型。
你其实蛮爱打篮球的，
我超爱打篮球，
超爱打篮球，有多爱？
如果你再给我30公分的话，我说不定现在能够去打职业。
真假的？
不是说能力上面啊，那就是可能10年前的选择会不一样嘛。
哦、
那我可能至少打不了职业，我也会去钻研篮球，至少成为一名网红啊之类的东西。可能在篮球，
就可能想往这个路上走。
对，我其实从小都是很爱打篮球的。
哦、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差不多6年级吧，我第一次接触篮球是6年级，因为我小学是一个足球学校。
足球学校是指就是这个学校足球很出名这种感觉的？
对，可能是那个区里面的足球会排一二名，然后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足球场。
嗯，
对，相对来说小学有足球场很全面的足球场很少嘛，
嗯，
其实相对来说它是偏足球的一个学校，
嗯，
包括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比如说5个班，有一个班是体育班，
嗯，
那个班里面几乎都是足球队的，
嗯，
然后他们会选送进，比如说青训 啊，或者说，
嗯，
对，小他们从青训体系从小学开始建立的嘛，
哇，
经常会有那些大的一些某某指导到我们学校来选人啊之类的，
嗯，
对。
哦，
虽然
足球氛围还是蛮好的，
那个时候其实蛮好的。
对，
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我觉得，因为毕竟你足球的场地需求会很大嘛，
嗯，
不像篮球，可能我建一个框搭一个框就好了。
嗯，
足球需要很铺草坪啊之类的，很麻烦。所以我，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喜欢篮球呢？
嗯，因为我小学没有接触过篮球嘛。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喜欢上篮球是因为什么吗？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瞬间。
我第一次喜欢上篮球应该是我6年级的时候。我那个学校是初中高中在一起的，嗯，初高中在一起的，然后我6年级的时候我们在操场上篮球场上玩，然后看到了可能高二高三的一个人直接一个扣篮，直接就当场就是感觉就是脑子爆炸了，你懂那个画面吗？就是爆炸了，就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我面前扣篮。
嗯，
虽然我在很边缘的地方看他，然后回去我跟我爸说了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爸那个时候看 NBA 嘛，
哦，
那是因为姚明在火箭的时候正好是那个时期，然后我跟我爸说，我爸就很轻描淡写的，哦，知道了。然后我觉得我跟我爸没什么东西能聊的，那我就自己去看一下 NBA 的东西嘛，就可能跟我爸一起看看这样子。因为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能看的是每周六每周日的早上10点左右开始中央舞台嘛，
嗯，
那个时候会播一些火箭队的比赛，
那时候就看火箭，
那时候只有火箭和湖人可以看吧？
其实蛮多的，马刺嘛，那个时期其实大家几支队打的都还挺好的，包括还有国王啊什么的，太阳，其实蛮多队的。
那你喜欢谁，那时候？
那时候主要还是看火箭嘛。
嗯
嗯，那通过姚明去延展出一些别的球星，包括科比啊，包括麦迪啊。
嗯，
其实还是四大分位那个时期，
嗯，
开始接触的。然后到稍微长大一点，我觉得说啊，篮球这个东西它不能够完全满足我当时年幼的虚荣心的时候，我会接触一些街球的东西，就是当时。
哦。
从而接触了 hip hop 这个音乐。
哦，所以你搞。嗯，走上这个音乐的道路反而是，其实是因为篮球。
对，我觉得是因为篮球。
OK， 来到了。
所以街球是什么 N1 这种
N1， 那个时候 N1 mixtape 就狂看 N1， 然后还有包括那个时候中国也刚开始起步嘛，有一个论坛叫 CSBA。
嗯哼，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嗯，
就是应该是中国街球联盟，这个好像是叫这个，
是这么个名字。
对，然后就是每周五放学就是趴在电脑前去那个论坛里面去找一些当时的一些素材去看，这样子。
自己打球的时候会模仿吗？
那个时候肯定会模仿，绝对会模仿。
成功，成功，
搞些没用的，
搞些没
用
的，就花里胡哨的那种，
拿球砸别人头之类的，
就是就是所谓现在所谓的炒菜嘛，那时候就一顿狂炒，
啊、
狂炒、
啊，
然后就是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
嗯
嗯，对，然后就是运完之后发现就是防你的人在原地，我自己也在原地，
还在原地是吧？
对，两个人都在原地，
那开心啊，
嗯、是蛮开心的，
对、
啊，蛮开心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同学之间大家都会看嘛。就会交流，就是说哎，我好像学了个新动作，就互相会交流这种状态。嗯，
那然后就变成接触到 hip hop 了。
对，
怎么衔接过来的？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还蛮机缘巧合的嘛，因为正值青春期的状态，十五六岁的时候、嗯、因为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不想跟别人一样、
嗯、
就会萌发出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大家我觉得听的歌都是可能当时一些流行歌，我不想跟你们听一样的，你们好好打球，我不想跟你们一样、
嗯、
我就想耍点怪的东西，我觉得特立独行会很帅，当时我觉得会很帅，包括说大家学习都很好啊，我就想
学习烂，
对，差不多这个感觉啊，
好好好，
就是也不是说特别故意摆烂，但是只是说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多多少少我觉得会学习被影响掉一些，
嗯
嗯，然后
就想搞点酷的东西，
搞点酷的东西吧，
嗯嗯，
所谓的酷的东西，然后其实当时第一次听到，比如说嗯 N1 的那个 BGM 里面有很多当时的 hip hop 的东西，我其实不知道这是什么歌。我只是觉得说好像跟我们听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那个很酷，对，然后就是疯狂开始搜一些罗列当时那些歌去找它是什么 BGM， 就会去找，从这里开始其实是。
哦，那最开始有开始说喜欢上某一个音乐人或者说某一张专辑是什么？
我觉得当时如果跟我同龄人的话应该都是从阿姆开始的
啊、嗯、okay，
而且基本上都是从八英里那个电影的那些歌开始，
嗯
嗯，再到可能当时五十美分啊一些别的。
那好、哦、来到我那个音乐人做客，我们这个栏目必问问题啊、
嗯、
你的 top three rapper
又来了，现在的
是吗、嗯？很难回答，每天都在变。
哎，一定要回答，
每天都在变。
但我猜
有点夸张啊，就是其实一直都在会有浮动的。
所以你会觉得作品比较重要，对吧？
没有，我觉得作品跟人一直分开的东西。
嗯，
作品跟人一直分开的。
Okay.
我是一个受 Kanye West 影响非常大的一个音乐人。
怎么说？
就是其实当我真正理解到我想成为一个音乐人的时候，是受了他的那些歌的影响。就是我并不是说啊，我是因为听了一些比如说很 golden age 的那些东西才想做一个说唱歌手的，而是说正值我觉得当时康也是处于一个变革期的这么一个状态，他给了我很多启发，就是他会影响我更加多，就他在那个六七年里面，可能从零八年到个一六年到 Pablo 之后吧，我觉得 Pablo 之后其实我很少听康也，包括现在康也我也不太会听，
不喜欢了。
不能说不喜欢了吧，我觉得他给不了我更多的东西了，就那个时候每一张专辑给我的灵感也好冲击也好是非常大的，是我觉得成几何倍在增长的，也确实他做了很多改变整个音乐进程的事情，但现在的话其实你很难从康也一张专辑里面听出说这个东西能够怎么改变当下，很难了，除非他做一些别的事情。
能举个例子吗、嗯、当时你比如说哪些事情或者哪一个歌的什么东西让你很震撼？
我很难举某一首歌、啊嗯、就是举他当时改变了一些，比如说我在歌里面挂 autotune 这个东西，就所谓现在的人身上挂电、
嗯、
就是很多听众觉得说挂电嘛、
嗯、
对吧，那其实它是一个人声的一个修音的一个效果器、
嗯、
那它其实就是用来修一些流行歌的一个辅助软件而已，没有人会想到这样子去用， 我觉得这个是绝对的改变了整个音乐的历程，不然不会有现在的 Lil Uzi Vert， 不会有现在的一些autotune 的 rapper。 我觉得这个是在等于说直接拐了个弯这样子往那边走了。包括说他在歌里面会用很多比如说失真的人生啊，会有一些摇滚的元素在里边。其实当时是摇滚 hip hop 其实分得很开的，不会像现在那么包容那么融合。我觉得康业起了绝对的因素。
OK top 3
Kanye West 然后 Drake、然后第三名其实会一直变更，但是近期的话我会给到，
我想知道都变过谁。
变过谁是吧？Travis Scott、然后以今天来说的话，近期我会给到 TDC Tyler the Creator。 对，
那
近期是怎么、发生什么了？
没有发生什么，只是我重新又回去听他那些歌，我会觉得说人就是非常牛逼。
OK。你说 Drake， 我看你在那个社交媒体上，他当时发那个 All Four Dogs 的时候，你说 Drake 最屌，我不管，
对，
类似于这样的，
对对，
所以当时你很喜欢那张专辑，
我很喜欢 Drake， Drake 也给了我很多灵感，因为 Hip Hop 很多人有一个观念，说我必须要为我们说些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我需要这个我们可能是指当下的一些状况。不管你在哪个时期的所遇到的，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困惑困境，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听我们这个立场会很累，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你可以代表我，或者说我为什么要被你所代表。但我很喜欢 Drake 的一个原因，他在分享很多很私人化的一些情绪，他只是在说他而已，他不想跟你宣扬很多大的东西，或者说 hip hop 应该怎么样，哪怕他在歌里面有一些很私人化的分享也好，炫耀也好，我觉得那个是我喜欢的状态。对，我不想把 hip hop 把音乐变得那么的功能性那么强吧，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的，只是我不愿意这样子。我会觉得很累。
那我觉得 Gali 肯定不会喜欢 J. Cole。
我其实说实话，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个
彻底的反义词，是吧？
对。
对。
就他，我感觉
包括 Kendrick 啊，我说实话，这只是代表我个人啊，
对，
只是他们的音乐不是我的取向而已，因为他们所传达的内容，我觉得当然是很多人会去喜欢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对跟错的，就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嘛。那可能近些年的我对于音乐，我就是觉得说，我想靠音乐达到就是放松自己。开心，我觉得最重要。我不想在里面掺杂一些别的，我也不想听那些掺杂了别的东西的歌，我会觉得很累。这只是我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对，
但其实我听咖喱最早一首歌是他改编了一首 J. Cole 的 Love Yours，改成了我记得那首歌名叫做 Mama's Cry。对，我那时候我听咖喱最早一首歌，
改编了一首自己不喜欢的歌手的歌。
我觉得谈不上厌恶或者说不喜欢，因为其实我像我现在的话，可能J. Cole 不在我的名单里面，但是我也会去听 J. Cole 的东西，我不会去否认说谁，甚至说我觉得国内的说唱歌手离他们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其实我们没有立场跟资格去否定那些说唱歌手，你懂我意思吗？只是代表我作为一个听众的立场，我有我自己的喜好嘛，它其实更像我自己的一份歌单这样子，我可能不会把 Cole 的歌放进去而已。对，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你说很大的距离具体是指什么方面的距离？
很多啊，技巧上面，对音乐的理解上面，包括说
创作
上面，包括你对美的表达上面，其实都有很长一段距离需要去做的。
为什么你这么追求这么 chill 的感觉？什么事情给你压力很大吗？
我是一个抗压能力非常差的人，就是，
所以你很容易崩溃吗？
不容易崩溃，容易压力大嘛，容易焦虑嘛，
就比较容易受到这些事情影响。
也还好，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 feedback 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你外部给到你自己消化了之后，你再自己给到自己，其实很少能够有人直面来给你压力嘛，对吧？因为包括有很多听众催我在发专辑啊什么的，其实还好。你天天给我发这些私信，我不看不就完了吗？其实我可以屏蔽的，但更加多是你也会去消化他们跟你表达的意思嘛。那
我看你自己喜欢跟那个受众自己的歌迷啊，或者
互动，
在社交媒体上跟大家互动了、
没有吧？
我感觉你发的东西很少，
对，
就你不怎么发东西，频率很低，但是还挺愿意回 我不知道，可能是那些是你的朋友吗？还是什么？但我看到你还是会回一些，
会回一些
。而且
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屏蔽
社
媒的一个人，我微博删掉
了，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梗了。
嗯，
就我觉得是屌样，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好像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也是我刚下节目那段时间，我收到了什么什么评价吧，好像就是可能别人会说咖喱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我忘了他具体说了什么，就反正他的意思就是你应该怎么怎么演出，你应该做什么样子的歌，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总就是评价你，
对，评价，然后他可能会给我下很多命令，我觉得命令是
在教你做事，
对，在教我怎么去活着的这种感觉。那我对此我一直是很摆烂的态度，就是这是我的人生嘛，
嗯，
你可以选择不喜欢我，但我不想被这些东西所影响到，我觉得我就这屌样是我在跟我自己说的。
OK，
我在勉励我自己。
其实不是说要回击他或者怎么样，
其实也还好吧，我只是想，我也想表达出我的态度嘛。对，我不可能因为你这一句话我再给你写一首歌，我觉得这个有点浪费时间了，那我通过评论就回你一句吧。
感觉写一首歌也蛮酷的。没有了，你可能不会这样做了，但是对，那你为什么这么反社交媒体，就是按理说我用一个很
烦一个字，
很简单的、那
个、一
个
字其实能概括烦，
对，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大家都没有办法去脱离这个东西嘛、而且这个也是一个说白了也是一个自我营销啊一些东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嘛，
嗯，
其实对你的事业来说运用好了是很有帮助的，
嗯，
但是你觉得很烦。
我觉得很烦，超级烦，而且我是一个连朋友圈都没有的人，就是我是没有朋友圈这个选项的，我把它给剔除出去了，就是我也不想看别人在干嘛，
嗯，
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分享出来，虽然有的人听会觉得很装逼啊，但我实话实说，我真觉得这些东西，我真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说是我想给你们看的，
嗯，
就我也不想看别人的生活，我不想，当然我觉得说你想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看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
嗯、
对吧，我不否认这个事情、嗯、但是作为我来说的话就是专注在我自己生活就好了，我不想去了解你每天在干嘛，我也不想知道说你推荐哪些店好吃，或者说你的生活里发布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就是可能这是我比较奇怪的一个点，当然我也在这样子试着这样子生活之后我觉得很轻松，我觉得每天都很轻松，每天都很开心，
嗯，
对，我不需要让自己的情绪被别人所影响，我不需要说被他人所带着说对这件事情抱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或者说难过喜怒哀乐，就是完全很自我的一个生活状态，当然还是会看啊，我可能唯一看的就是小红书会比较多一些。
为什么呢？
可能小红书上骂我的人比较少吧。对
这样啊，
对，
感觉你就是在追求轻松。
嗯，
我觉得很难的，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挺酷的，因为我也在不断的反思自己做音乐这些年就是到底要什么，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以前会觉得说他们赚钱了他们出名了我也想赚钱我也想出名，但是只有说你真的也赚钱也出名的时候你才能反过来想啊，那我现在有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要的，我现在会觉得这些东西不是我要的，
苦恼了，
对，那我也会问自己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就是开心的生活跟做音乐而已，
嗯，
对，我不想成为一个一个明星，你懂我意思吗？就实话实说、这真的是 real talk。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前段时间又推了一些综艺，然后他们会问我说哎，你为什么推掉这个综艺啊，我的真实的回答就是我不想去做明星，我不想成为一个明星，我觉得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有的人追求这样的生活是正确的吗，你懂我意思吧，就像有的人可能他打球他就是为了冲着超巨去的，
嗯，
那有的人他就是为了想有一份工资养家糊口，我觉得这个都对，它没有对跟错的，看你自己想要什么。
一整个约基奇的 style，
嗯，
尽量让自己抽离跟别人比的这个状态，
嗯，
因为那么多年参加多大大小小的综艺啊比赛啊，我觉得比的够多的了，
嗯，
我觉得说唱歌手我们最早做音乐没有想着说我为了比而去做音乐的嘛，那为什么做到后面变成比了呢？我觉得尽量把自己抽离这个状态会更加舒服一点，
嗯
嗯，
但是有人说。就是说这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综艺也好、比赛也好，事实上把整个中国的 hip hop 或者说嘻哈音乐的市场给一下打开了，然后说让很多原本在这个行业里面很惨的音乐人现在都过上好日子了，
嗯，
说白就大家走起来了，
嗯，
你赞同这个说法吗？
我赞同啊，
所以你其实认为这还是一个好事情？
我觉得永远都是双刃剑，
嗯，
就你不能光看它好，你也不可能 不能光看他的问题所在，就是你得正面的去看他的正跟反。我觉得他打开了市场的同时，其实他也在无形之中给中文说唱塑成一个所谓的标准，大家又会觉得这样子才是好的说唱，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它的坏的一个地方嘛。那我觉得做音乐它本来就应该自由的，我不觉得说我应该在音乐里面加很多功能性，我想要跟谁，我想要赢什么什么东西放在我的音乐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很枯燥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有人很享受这样子，也有人很享受通过音乐去赢得很多东西，但至少对于我来说我是不享受的。那我能做的也不是说就去否定那些事情，我能做的就是管好自己嘛。那我不享受这个，我就不做这样子的事情，我就不去比了嘛。
所以你什么星座？
我白羊座。
我们俩一样。
哦，是吗？所以白羊座能理解白羊座，能理解白羊座吗？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身边很多白羊座，他们都是很有野心的那种状态，
有的
是吧？但是
有的，
我还好吧，我是真的还好吧。
他的座右铭就是什么？我一年拿了你十年，什么怎么说
啊？对对对，
该该我
就你十年成就，我两天就完成。没有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没有你听下来，我觉得咖喱很那个呀，就是很就是更新的很快。
对，
不是只变得很快，就是他可能比如说你去参加这个比赛，参加这个综艺之前，你可能没想到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你可能到了那个情况之后，你又觉得哦，这个跟我可能想象的结果不是一样的，不断的在进化的这种感觉。你也是这样不断进化的感觉。
我的理解啊，白羊座啊，白羊男啊，我觉得我们是很会自我和解的。
对
吧？
对，
我们是很会自我和解的。
这样，
就是说野心嘛，不是野心嘛，有的。
喝一口吧，和解喝一口好吧。
野心嘛，有的，但是发现事情事与愿违的时候，我们不会一直就是卡在那个里面，好像不行了，就是很能自我和解，就这样吧。再往后接着往下走嘛。
但是我觉得，对于白羊座的生活里面，自洽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对，
不然就会变成痛苦。
是的，
如果你无法自洽的话，你的生活跟。可能你的工作去产生矛盾的时候，你会变得很痛苦。
嗯哼，
对，
我老婆是白羊座，
男女可能又不一样吧，我觉得
是会不一样，
男女
蛮烦
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
你觉得你脾气怎么样？没有说我老婆脾气不好的意思啊。你觉得脾气怎么样？
我觉得
就
着嘛。
对，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就不一定在脾气上面，可能在很多对事情的决策上面、决定上面、想法上面，我就觉得说我突然想到这个想法，我就立马想要去。完成它，就立马去做，
感觉你的 agent 会非常苦恼，哎，也不想火，这个人综艺也不接，
还好挺舒服的，
然后很舒服，
挺舒服的，
是吧？对，agent 表示很舒服。
我突然想到，就是咖喱之前在歌词里写，别尝试招惹白羊座，
对对，有写，
什么别让我展示性格，我记得有一句歌词就很像他刚刚自己提到的那样子。
你最近一次你觉得彰显白羊座最大特点的决策是？干嘛了？有点冲动这种感觉的
啊！我觉得我冲动时做的那些决定，其实是快速的深思熟虑啊。对我来说，
其实想清楚了的。
对啊，
对吧？
对啊、
就是无论什么结果，你都能接受。
就是在外人看来，
对吧？
觉得做决定很快、很直截了当的这种，有个什么具体例子吗？
其实就是推了一些综艺嘛，推了一些还不错的综艺，
就
是可能大家眼里
想好这个事情是这样了，你就是、
对，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其实很果断，就可能前后考虑就一分钟，就不去。
所以你是不是一个从来不后悔的人？
也会后悔，
但就是不会纠结在这个事情里面，对吧？
我觉得后悔，我就面对这个后悔嘛。
嗯、
那我怎么通过当下去改变一些什么事情？
嗯，
对，我觉得这个没有
什么
没有问题啊。
上次后悔是什么？
后悔来参加这个播客。
上次后悔其实还好哎，就像我前面说很自洽的嘛。
嗯，
那我后悔，我马上就屏蔽掉了呀。
就是你人生到现在一说到。我最后悔的这个话题，你会不会立刻想到这件事？
其实好像真的没有，
没有在18岁的时候就把是驾照考出来。
我就是这个，
我也是，
我就是这个
这样。
所以人生当中至今唯一后悔的事情，
是你后悔的还是他呀？
就是这个，
我18岁就考出来了，然后。
Damn！
所以说现在咖喱还是没有考驾照，
所以我面对这三个没有驾照的人，
对，
我也是，我也到现在
我就是这样，这就是我至今人生当中唯一后悔的一次。
就是我驾照前已经交了2年了，我就去了一次，就是这个状态。
能理解，
对。
但是和解了，我觉得我做的没问题。
你想开吗？想开车吗？
我一般般吧，
某些瞬间会想的。
其实还好，我真的还好。如果真的
咖喱的口头禅就是
我还好，
我其实还好。
就如果我真的很想开的话，我会立马去考，就是因为没有那个东西在 push 我， 你懂我意思吗？
那么多帅的车不想开一开吗？
你不享受驾驭的感觉？
停车很麻烦。
你不享受驾驭某一个机器或者某一个东西的感觉？
不会，
还好，
其实还好，真的还好。
佛系白羊，
所以你是想驾驭的？
我
觉得你挺上瘾开车。
我在某些瞬间
去开过卡丁车，
对，
我爽得很哎。
我在某些瞬间会想，对，我享受驾驭某个东西的感觉。
那你不想去完成它吗？你不想考吗？
真的没办法。
什么没办法？有什么事情是没办法的？都成年人了，
老了，我老了。
其实这个就是在自洽嘛，
对，
自己在给自己找理由。
自己
在
不是两天就能干别人十年的事吗？这吵架到也就半年，你差不多四个小时解决了呀。
好，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是吧？哦，好。所以，那你当时为什么没考呢？就是因为单纯的没所谓。
当初是什么时候？
当时忙着干啥呢？
小时候嘛，
18岁
的时候
干啥呢？
十八岁的时候哪有想过说我有钱买车这个事情，想都没敢想过。
但其实那个年纪考驾照的人蛮多的，
对，
都是那个阶段，
高中毕业嘛，
对，
对吧？高中
当时确实没有敢想这个事情。
你现在钱也没花来买车，钱都用来干嘛了？
我其实不怎么花钱，我真不怎么花钱，就其实就是买一些自己觉得好看的衣服。对，
所以你日常最大的开销就是买衣服，
就买衣服嘛。
最近买到一件。超牛逼超屌的是什么？
最近
不行的
最近的 top 3消费
top 3，你说贵吗？还是说满意度？
满意
喜爱度
是吧？对，就自己喜欢
薪水。
我想想 我确实买蛮多东西的。我得想一下，
我不怎么花钱，我确实买蛮多东西。
我得想一下，
其实还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花的钱跟赚的来比，它不算很多嘛。
对，
所以对我来说，它没怎么花钱。
上个月花了30万买衣服，
最多的。
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一个很喜欢的东西，你就是现在就要买。
嗯。
还是你会冷静冷静一下之类的，
就会买。
现在就会买。
我会先问他一下能不能开票。能开我现在就买
了，
如果不能开票我就再忍一下，我回去搜一下之类的，看看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为什么这么在乎开票这件事？
因为我得运作公司嘛，
抵税
啊，对
啊，
我得运作，
只有老板之间才懂，
这是合理的呀，这是合理的呀，
对
啊，这合理的，没问题，
嗯，
消费嘛，对，所以不是自己想要，
是为了运作公司，
对，都是为了公司，
对，为了公司，
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其实我身上现金很少的。因为我很多支出成本嘛，
都在支付宝里，
都在公账上面，公司账上面。
好了，不行，说了不行，再说变成挪用。
还推荐你一个
top 3消费，
我最近穿的最多的一件吧，我觉得是我过完年的时候买的，是一件高缇耶的一个 bomber， 一个那种像棉服一样空军夹克的棉服。
为什么这么喜欢？
因为它打折够便宜。他打了3折差不多，
我稍微看一下吧。
可以啊，
最近有没有闲鱼上有没有买什么东西？
这个也要剪，
喜欢逛闲鱼是吧？
对，我很喜欢逛闲鱼。
我也是，闲鱼就是我的老师。
其实不光只是衣服吧，
可以是个小东西嘛。
对，
就自己喜欢就行。
那我其实有的说，因为我玩球星卡嘛。
耶，
你们完了，
这我还没到 Q 掉这个的时候，但你 Q 到了，
还没 Q 到。
我前段时间刚收的，
买了一个什么喜欢的，
一张 Jalen 的 logo 没？
是你发微博的吗？
好像发微博是不是发微博？我后来又收了一张
Jalen Williams 是吧
？Jalen 对
，OK，
Adidas 系的球员，
我很喜欢 Jalen。然后那一张也是在我能够收得起的范围内，我觉得最好的一张了。
是带签字的还是不带签字的？
不带签字的
，
带签字的、这个、
就是5张的那个。
哎，对，
okay、
五边的那个。
懂了，
离谱。
Jalen， 我们这次、那个、
其实我有一张更喜欢的一张，因为他签了一个铭文，那个、
是拥有的还是没有拥
有？没有的，
没有拥有。
他有一个系列是签了一个铭文，是 Stripe Life。
也是他的，
也是他的。
他在什么系列签的？
OAO 吧，应该是。
哦，
但那个
喜欢那个，喜欢那个设计还是什么？
那个
就是他说那句话，跟
是我新专辑的名字啊。
完了，已经泄露了新专辑名字。
不着急，不着急，
这个 OK 的。
这个没有，就是铭文，给大家解释一下，铭文就是，就比如说现在让你普通签字，你球星卡，
好，可以吗？
你就
签在哪？白纸我不签啊！
你现在就是可能某一张，你就是心血来潮，或者你想玩一下，或者说你懂这个，然后你就是知道
说写了个特别的东
西，一般都是玩。
通常上面就只有你捕龙两个名字嘛。
嗯，
但你可能会写一点跟你有关系的事情，在某一张上。那这一张可能
本身 I get what you get in 10 years，
对，这写的蛮长的。
OK，
对，比如说这个正常可能有99张，但是。 他一旦写的不一样的东西之后，这一张就跟那九十九张就区分开了嘛。
嗯，
对，
嗯，
所以他自己签那张是在 One One 上签的，还是签到一个就是很，
你说明文那张吗？
啊，
一边的卡
啊，他本身就是一边的，然后他就给他加成一个
特别一点。
现在很多年轻的球员就
他很会搞啊。
对对对，
他
肯定是总
球员
卡的，他才会签这种东西。
对，也不一定了，其实很多老的那些也会签，比如卡特那些也会签嘛，
对，
也会有，这个是很随机的一个行为。
嗯，
我突然想起来那个 Jalen Suggs， 他在一个五边五上面五张卡都签了。
哦，是吗？
有这种，
每个都不一样吗？
他好像
就比较
斯是
那种人比较好，就喜欢。
对，
他就是他也是明白嘛，他就说那个有一张，比如说写什么替我好好保管，就这种。
对，
对，
这种比较，
对对对对，
有互动感，
对，比较有意思一点。
对，那个卡上写满了字。
嗯，
对，
但是也得是稍微牛逼一点，
对，
球员才有意义吧？你一个
也不
上
不
了
场，没有，就是你就是还得是就是大家愿意收你的卡嘛。
嗯
嗯，
对，然后那就这张就会变得很特别。
Jalen Williams 不错，我们这次全明星的时候采访他，
嗯，
小伙子真的蛮圈粉的，我觉得，
而且也很会穿嘛，
很会穿，
对对对，
他
很会穿，
会穿，然后。也很抽象，发了自己发了一些东西
啊，
对，搞了一些
蛮有意思的，
对，
也
是
蛮
有
意
思的。
他最近最火的不是那个谁采访的时候，
对，就前两天，就前两天
，My whole life is consistent，
喜欢搞这些东西，挺有意思的，挺圈粉的。
而且我蛮喜欢他平时的造型的，我会觉得相比晒的话会更。我觉得更有品味一些啊，我自己
喜欢他一点，
自己的理解啊，对，我就晒很多时候就是堆一些设计师啊，堆一些大牌在身上，他没有那么和谐，我觉得看上去。但杰伦的话对我来说，他其实不挑牌子嘛，会
穿
那种女装的那种
靴子，
就是 vintage 的那种外套，其实是个女装，很短那种，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嗯，
他当时说他最喜欢的牌子是什么？克罗心，
嗯，
喜欢克罗心，
巴黎世家，
克罗心，我记得是克罗心。我
他说巴黎世家、克罗心，还有什么？
没有，他说他不是最近啊 ，Adidas 给他做个 PE 嘛，
嗯，
他说他就好多闪电在那个
全明星那种，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那灵感是克罗心，
对对，他从克罗心
上面，对，
十字架的东西就也是，
因为他我之前看过一个他的一个采访，他就是他有一条贴身带的克罗心的一个项链，他几乎每个造型他都会带那条，然后他说那条是应该是他。他赚了第一笔钱的时候
买
了一个，对，
你有这种东西吗？
你说哪种东西？就赚了第一笔钱之后买的
东西吗？对对对对，之前不是有那种媒体做那种什么我的第一百万是怎么第一个一百万是怎么花的什么之类的
啊？
你有这种就是什么赚了第一笔钱买了一个什么？
第一笔钱的时候太早了，没
记不得，
记不得了。
或者就是
第一笔很大的钱，
第
一笔花
了
很大的钱，
对对对，
这种
就觉得自己现在挺有能力的了，
咬咬牙买了这个东西，或者一直想要，然后重新回去买的。
应该是 LV 的什么东西吧，我印象中啊，我忘记是具体
是印象不深，
印象不深，
没有这种东西，其实
对，对，
所以你只收 Jalen 吗
？Harden，
对，我目前的话应该只收 Jalen， 没有
尴尬了吧？
但是我记得他有 Harden 呢，
有，
嗯，
对 ，Harden 有一张亲签的嘛。就是那个时候拿给他，
但这个在我们玩球员卡的这个世界里，就是离新秀年太远了，也没什么收的。
哦，那张是
新秀年，
新秀年的。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如果就是在专主力收的话，肯定就是
不会收
新的新秀嘛，
对
吧？
我肯定收这两年的秀，
你肯定是收有成长价值、
有潜力的
那
些。那
个哈登已经成巨星了，
这两年的秀里面，我其实只是关注杰伦会多一点，其他的就还好。
那你雷霆球也没少看？
雷霆我看蛮多的，嗯。
你是有很认真的在玩，还是说只是说因为喜欢这个球员带着？
他都说出 Jalen 了，我觉得算很认真
的。带着很认真的在玩，
很认真在玩。
就是最近半年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整个走势有点往下，然后 Panini 出的卡的诚意，我觉得也越来越。
所以你是更偏投资向的，还是说喜欢？
哦，投资向的，没有，投资向。
不是 ，bro， 不，
你
玩球员卡，
猜别
人，我认为你玩球员卡，你靠喜欢，就没有人是完全跟投资没关系的。
对，哪怕我觉得这个
不
跟价值有关，
对啊，
我只说出发点嘛，
爽就爽在你看中的球员他厉害了呀，
对
吧？
就有点股票的感觉，
你的眼光，你的
养成系，
对，
证明了你的眼光是正确的。
对
对，我举个例子，拿 Jalen 举例子，他可能一开始这个系列，比如说国宝好了，刚出的时候可能一万块钱你可以买一张，差不多吧，
差不多。
现在没有三万以下的，
对，
同一张卡，
对，
我最近也有看一下，
就这个涨幅会让你觉得哪怕我这张卡不卖掉，这个涨幅我看着也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眼光被得到了证明，就是我觉得还行，还真的行。
这个感受对北方朋友来说太爽了，
太爽了。
而且就是这个时间是很短的，
是的，
也就
半年吧，
不对啊，才
半年，
也就半个赛季这种、
就像我可能手里有张卡，我最近很多人来问我收吗、他们会报价过来，
是什么卡？
是一张杰伦的一个球票的爆金
哦、也是一边
在你那儿，
在我那儿横但我那张是横版的变化版的那张，
最近
收的人很多，
问你出不出的人可能又要多一个，
会有很多
出吗？
就你那些报价看着，虽然我觉得我还想再捏一下，就不想出，但是那些报价你会看着说，
要不就
我已经
爽到
不
行了，
爽到
不
行了，
妈妈 made it。
当然去年
也有，现在你收到什么报价？你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范围。
现在有报八个不到的，
你收的时候是？
我收的时候三个，
哇哦，
对，
这个
好贵啊，
利润，这个，
但也不是每一张，
看
每一张都可以这样，
建议再捏一捏，还是
很爽，当然可以再捏一捏喽。这个杰伦
都没有
上
限，对啊，上限很大，
他现在
进全明星，我觉得
他现在还是第二年对吧？现在算第二年，
应该是的，
对啊，他现在才第二年，才哪到哪，
所以还相信他能继续那个。
但是你后面你能看到的，你可以预见到的就是，要么我雷霆就是比如什么这种又双子星，甚至什么三少又改善了。
但是历史上这种超牛逼两三年，然后某一天可能就不见了，这种的人太多了。
是
还是比打出来的更多的呀？
是，
但其实真正他我觉得可能比较好的时机就是比如说 Shea 被交易走了，
对，
或者是他被
交易走 了，这就是我所想的，
被交易去湖人了，
没有，这还可以啊，
可以，
欢迎，不是，这是注定的，因为
对
你的，你比如你很厉害，你肯定要追求顶薪合同嘛，哪有个球队能留得住？
俄克拉荷马肯定留不住那么
顶薪的人啊，所以
对吧？还有切特，
你那个球市又是一个就是靠培养人赚钱的一个球市嘛。
这个剧情有点熟悉，
俄克拉荷马简直就是，
对，就是你会感觉这个剧情熟悉会加很多分啊。
对啊，
对我来说会加很多分。
你一转出去，你到那个球队肯定就是当大哥呀，
对，
你当大哥呢，球权就跟现在不一样了呀，你现在还是在谁手里嘛，对吧？那你球权一多了，这个数据就不一样了。
因为而且你也主要你可以看到近，比如说近三四年的秀里面，就除了那些大秀啊，就是比如华子这种，就是其他那些秀，你很少看到有他同样潜力的人。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他的潜力是
肉眼可见，
对，肉眼可见。
瓦塞尔，
我刚想说，
瓦塞尔是我，瓦塞尔是我，
瓦塞尔
我投资这个对象，我差不多准备要出手了
啊，放弃了。
我买的时候差不多。七八千，
是什么卡？瓦塞尔的什么卡？
就是国宝的 RPA。
RPA， 九九的正 RPA，
七八千，现在可能应该要两万。
那这投资也非常成功了。
对，但我有二十多张。
你有收 Jalen 吗？
没
有，没
有，没有。我在挑那种特别特别二三轮的人。
就特别，
因为我觉得前面一年，我个人觉得前面一年就很多人的那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就是比如说一万块钱这一档，就拿正 RPA 来说，一万块钱这一档可能就是在整个球星卡历史状态下能上到一万块钱，其实已经算很好的球员了。那些球员刚新秀，他们就稍微有点潜力，大家都卖一万多块钱，我就觉得没什么上涨空间。
是，
反而是你可以去搞那种他从没人认识到现在就是能成为一个绝对球员。他可能从比如说2000变成5000，你也是有很大的收益嘛。你从1万到13000，你也就是这么多收益嘛。能明白这个逻辑？
你觉得很刮彩票？
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某个人行啊，但现在就是没有人看好他。
谁？
其实瓦塞尔当时有点
开始套话，比如说谁？
我最近看好那个今年的有一个叫，但他现在也有点贵了，叫 Keyonte George， 在那个
蜘蛛侠，
你又知道了，
在爵士队的。
我上次不行。
对，然后
蜘蛛侠，
然后上一年跟 Jalen 一年的，我有买一个叫 Namehart， 一个 Pacers 队，对，他的卡现在就一两千块钱。很便宜，你就算没
相信他能翻到个五六千，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球权很重要，
对
对吧？你球权很难说，我两三年里面会有很大的改变，从无球可打，就是说排在很后面没什么出手权的这些球员，化身为二当家、三当家，我觉得这个很
难，是很
难，对吧？你球权没有的话，你数据就上不来，对球员。
反正现在感觉就是，只要不管是什么，只要是进了 NBA 的，你只要把球给他，他一场都能得那么多分，就是看他能不能拿到球。
那个，
但是你一两场还不够，
对，
得有一个稳定的，
是
对吧？
是，
你像之前比如说小火车那种不稳定，你的卡价就会， 影响的很少。
对，
现在行程卡价确实很波动，一两场厉害了就大家都疯狂搞，
对，
然后下去了也疯狂跌，
而且奇奇怪怪的事情又多，有的大哥喜欢玩枪的这种东西，你这很伤的，真的很伤的。
是的，是的，
很
多不是篮球场上以外，
对，
场外
的东西也会影响，也会影响。
对对对，是是是。那这个东西也蛮花钱的。
还好吧，所以我现在理智一点了嘛，就近半年理智一点。
总要有不理智到理智的过程。
我几乎不开新的卡了，不收新的人。
那你自己会玩吗？
你玩是
开
就开卡包，
上上组吧。对，上上组或者说跟朋友几个一起合开某一个啊之类的，或者自己 solo 一些便宜的东西，比如说 prism 啊之类的这些。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佛系，
稍微
就是带着玩玩。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太不可控了，太不可控了。对，没必要在这个上面倾家荡产的，没什么必要。
是，就是拿出一点点钱玩一下，因为还是有体验在。我前两天跟我老婆开了一个。就是也很便宜的东西，然后开到一个还挺好的。
啥呀？
就是那个 F1 的盒子
啊。
对，然后拆到一个那个莱克宁的钳子。
我觉得贵便宜都挺好玩的。
没有，然后就是
那我觉得这个很幸福啊，女朋友或者老婆可以跟你一起开。
对，然后你想说 fucking 一千块钱买一个孩子这个反应，太值了，
超值。
是的，是的，
对吧？你就是这个一瞬间的开心，你生活里现在有什么事情能让你喊成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值啊。
生活这么枯燥啊。
没有，你就是追求一个体验嘛，你就是
是的，
没拆到就是没拆到，你拆到好了。
每个人，我觉得每个人对这个东西的理解还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他的快乐来源是在于说我产生交易的时候，对吧？他会觉得说，哪怕卡换卡，他也是觉得说有那个爽感在那边的。
对，
每个人理解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家里放着看，都觉得很爽。
是，
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相对来说蛮有意思的。
我想问的第一个是，因为你提到。
你有一张，
没有没有，你挑那个比赛让你就是等于说从没那么多人关注到一下子很多人关注嘛？听起来这事情让你蛮苦恼的。你能说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很难有这种体验或者经历吧？你能说说在这之前和之后，你让你感受到的非常大的变化，身边人也好啊，你见到的事情啊之类的，就是你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啊，或者是事情之间，让你觉得很微妙的这种变化上的。
其实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朋友相处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朋友相处，你懂我意思吗？
是被工作占据了。
对，被工作占据了很多。就是我会觉得说那我可能剩下这些时间我也需要一个人休息一下，或者说什么，就以前的那些朋友很多都是大家慢慢就是联络会变很少，就这个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但我又无法去改变这些东西。当然我也想着说抽空找朋友出来碰一下聚一下，但是你总会觉得说大家没有以前那么热络了之类的感觉，会不同的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对我来说这个是很痛苦的。
对，你不喜欢？
我其实不喜欢。
你觉得不值得？
对，我会觉得说其实那些才是我原本生活构成的部分之一啊，就是我不是一个机器人，我每天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我为了赚钱而写歌，那我干嘛不上班去呢？或者说不干嘛不去做一个更枯燥的一些事情去呢？就原本是热爱的事情，现在对我来说很枯燥的话，我会觉得很没有意思。我觉得钱赚到够用就 OK 了，然后剩下一些时间就是做一些自己爱做的事情，哪怕说跟一些别的说唱歌手大家在棚里面瞎录一些歌，就是瞎去做一些freestyle 的东西，哪怕这歌不发，对我来说我们都是很开心的状态。不用说那么目的性那么强，我做这个事情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现在大家生活已经够卷了嘛，各行各业都很卷，我觉得轻松就会变得很珍贵。我觉得
所以你会觉得说名气啊地位啊给你带来的是，我可以理解为孤独吗？就是好像变得身边的人变少了，
有这样子的感觉。有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有很多类似的这种经历的人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说经过这样的事情我一下子火起来或者怎么样之后，我身边人变多了，
变多了，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身边的人变多了只是在外界看出来看上去的感觉好像你身边的人变多了，但真的有没有变多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吗？
所以你觉得变多了吗？没有，
我觉得没有吧。我觉得没有吧，因为我其实我也是一个不爱出去玩的人，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前呼后拥的就是围在我身边，就是还是那些朋友。对，只是说我需要重新去找一个模式跟他们相处， 我需要说我不更加在意这些朋友，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我需要花更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就我觉得这个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你就是从原来比较自然现在变成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谈不上有意识吧，就像你可能很久没有回家吃饭了，你觉得我应该抽一天回去吃个饭陪陪爸妈，这我觉得这个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嗯，谈不上有意识，我需要刻意这样子去维系这个关系，我觉得不至于。对，
所以你现在是很规律的有跟家人在一起相处？
并没有，
没有。
对，还是因为最近还是比较忙嘛，
哦、
所以回家的时间也比较少。
是想的，嗯、
是想的，是想的。嗯，
还有什么问题？你不是有好几个问题想问吗？
还有是，其实跟刚才他说的 Leaders 那个事情是一样的。
嗯
，Leaders 在之前就有跟你有一些合作什么的、嗯。现在你跟他们之间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或者是说没打算一起搞点什么？
是有这个计划的，
嗯、
就是。能说吗？这个，对，主要这个东西，
行，你这一说能说吗？这个事情
就很想听
了，
对，
不，我不
可以不
有一些计划在里面，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可能可能不太能说，因为对，因为还没有定，
把关键信息全都毙掉。所以Adidas阵营里有哪一个是你特别想要一起搞点事情的？
那肯定这一代。
又在试图预测，
其实没有，
又
不是 JDub， 不是 JDub， 所以我觉得 JDub 离我们太远了。
哦，
嗯 ，EDC 吧，
嗯哼，
嗯，对我来说 ，EDC 还是就其实一直是一个标杆级的人物，
嗯，
不管是在潮流圈还是说球星卡圈，就一直是一个标杆级的人物，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偶像。童年的时候，对，我有去为他去买过一些当时的一些潮流单品的东西啊，虽然是崴货啊、但是我觉得当然了，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学生哪买得起正品的，当时他的那些、
买过什么呢？
当时买过
又在预测
那个福神
哦，福神我没有买过，你说伊佐那个吗、那我没有买过，我当时买的是崴货的长寿嘛。长寿有买过、然后包括他当时ACU 发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有外货、不管是 Cloud 自己的东西还是他当时出的一些丝绸的鞋子啊，刀哥的牛仔裤，那个时候有刀哥嘛，虽然最近复刻了，非常拉，我觉得复刻真非常拉。长寿也有复刻，也很拉，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时期过了就是过了、我觉得产品可以复刻，但是你很多当时的那些心境是无法复刻的，
所以其实不是产品变了、是你变了，
产品也变了、产品也变了都变了、大家对于很多潮流的理解可能也不一样了、但是不影响陈冠希人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标杆吧，人就是一个标杆，
暂时还没有人能达到他的，
我觉得没有吧，
对，
我觉得华人里面嘛，EDG 还是永远在那个位置，包括我mixtape 里边也有很多 sample 他的一些 talking 的东西，我会放在我自己的歌里面、对，
挺好
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时代的同龄人是有受他影响的，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有没有受他影响，我觉得肯定没
有
我们大，肯定没有我们大，相对来
说什么现在的孩子啊
啊，
你是几年？
我不是吗？
我是零零，
你零零年，零零年你为什么会受陈冠希影响？
我其实最早也是跟咖喱一样，就是打篮球开始慢慢接触潮流文化，但不是 hip hop， 是潮流文化。
嗯，
然后打完篮球之后，当时看了一部电影《头文字 D》。
Uh-huh.
然后当时我说为什么有人穿那么帅，当时其实我是根本不会追求我要穿什么鞋子穿什么衣服，
头文字 D 里面的陈冠希还好，
我没有穿什么东西
我就觉得
挺帅的，穿了个迪奥的鞋子，
对，我觉得挺帅的那个德比，然后还有对，就我感觉我也要跟他一样帅，就我以前就是我以前特别喜欢打游戏，我不会想我要变得很帅什么的，
宅男，
对，就有点宅男，后面开始打篮球，然后开始看头文字 D， 我也要变成帅一点，穿得帅一点，然后那我记得特别火是那个Jeremy Scott， 就是跟阿迪达斯出的一系列的鞋、就是那种
小球啊什么翅膀，
对，但当时我也买不起，然后
你买外货了吗？
对，我也买
什么货，这是什么哪个字、
fake，
就 fake， 然后但现在能买得起就确实就没有感以前的那种味道了，
你变了，
你变了，
所以我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嘛，就是我比如说我逛闲鱼，我会看一些以前的东西，比如我小时候也很喜欢 Bape， 真的买不起也买不到，那现在有机会去买的话
也不买， 就看看。
也我会选择买，
还是会买，
但是我会买就是当时出的产品，我不会买现在他们复刻的东西。
报复性消费，
大家都到了这个年纪了，
对
弥补式的，
就是
这种。
这个是很多时候我对于 vintage 的理解，就是不是说你刻意的去买一些老的东西，而是说那个老的东西对你来说有没有意义？
就是说自我的 vintage 吗？
对
有回忆，
有回忆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
所以你现在没有什么造型师之类的？
其实现在没有了，
就靠你自己，
靠我自己嘛，
没有人能搞到你心里是吧？
嗯。也不是，我觉得造型这个我觉得
行人猛点头，
造型这个东西它的功能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如果像我之前节目啊，或者说一些大的什么晚会啊，什么盛典之类的，那
还是要有，
我不可能穿一个 hoodie 就上去的嘛。我觉得也不尊重人家主办方，对吧？稍微正式一点之类的。那其实现在这样的场合我觉得变少了嘛，我没有这个需求了，那我就舒服为主。我觉得舒服的话是不是只有你自己最了解自己？对。
所以你会希望，比如说你去演出的时候穿的这一身造型是你自己有满意的，
哦，
甚至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面的。
其实还好，没有，因为演出太多了，我没有办法每场都演出前
累
我做很多造型，我觉得是这个是那个太累了。演出现在其实蛮随意的，舒服随意，我觉得。
但我看今天咖喱穿的挺帅，这是你自己搭的吗？就徽章。
啊，对。
是啊，你很容易觉得人家很帅啊！
我真的，网上很多人评价咖喱穿什么衣服啊，怎么就
他是有自己的
style， 对，有自己的 style，
他是有自己的 sense。
有，我有看到一些，但是我其实反而不希望说
别人就是给你评价一些，
也不是，我觉得你就是你应该建立自己的审美嘛，对吧？你说网上现在穿搭博主很多啊。如果你每一个都觉得帅，你都要去跟的话，那你也太累了，我觉得。而且，
对啊，听见没有？
你也买不过来嘛。每个人的单品推的单品不一样的嘛，就还是得说你自己建立一个你自己适合自己的、你自己的体系里面的东西。对，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挖掘到了？你觉得什么东西适合你自己？
当我有钱，我有这些钱，我去店里试的时候，
有的时候其实是这样，
是
对你的品味是要有一些经济基础来做。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很 hype， 现在比如说巴黎世家某某东西，那你看别人穿很帅 ，OK 啊，那你自己去试了，你才知道说我穿帅不帅嘛。那我穿不帅，那我就不买。对。
所以你最近有很痴迷哪个品牌的什么东西吗？
最近啊啊，
就觉得啊，这个之前没尝试过，就你有，比如说你过去穿 A style。你现在就是有想
A style means Adidas style，
就是你现在有想挖掘一些自己曾经没穿过的或者是没试过的这种，会去试吗？不一定合适啊，有做过这种行为吗？
好像没有，因为我自己身边就是做时尚的朋友很多嘛，其实三天两头他们会带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来找我，一些可能 archive 的东西啊，或者说
试一试，
或者以前的 runway 的东西，就他们也会穿过来嘛，那。我在碰到他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哎，这个外套我套一下看一下。对，有过这样子的。
你有干过从别人身上买东西的情况？
买东西没有，我们都是直接
这个卖给我，
抢，
现在就脱下来，
直接抢。我们直接就是切，
抢，
直接就是切，
脱下来，
切，直接就是切，而且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了。这个传统是什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大奔之间，他到我家来，我就一定会。被他切一样东西，就像过年的时候他来，我都不用他说，我都给他准备好了。我有一顶，我之前买了一顶Visvim 的一顶就是全风帽，就我自己戴了不好看，我就一直盒子在那边。那他来我就直接给他，就我们时尚劫匪就是互相切，
时尚劫匪
互相切。但也都是身边比较近的一些朋友。
所以最近有什么喜欢的牌子吗？偏爱的，
其实我感觉咖喱买 vintage 比较多，他不会说，
其实没有了，
也没，
就你是从
哪里，
我很难
说，
说实话，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
讯息的？没有，我是真的，因为我之前有逛一家，哎，那家我好久没去，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我因为我加那个老板微信，他老是要发你，他说啊，咖喱又来了，买什么好，
你就信了，你就觉得咖喱很
喜欢，他有晒照片，
老板只是在利用他，
对，就他一直有晒照片，就
我有去逛，我知道你说那家店，
对，
因为确实那个老板跟我关系还不错，
叫 Max
嘛，
对
对对，跟我关系还不错，对，但是我其实也不是
买的不多，
买的挺多的，不是每一件就是真的都会一直穿，对。有很多东西就是买回去可能套一下，我就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我之类的感觉，就放着或者，对吧？
给李大伯人，
哎，也不是，因为你知道有个东西叫咸鱼的嘛，还是可以卖的嘛。对，
没有那种就是、哎、这个感觉好像可以突破一下子这种东西。
就我 没有很想突破自己在造型方面，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传统受 hip hop 文化影响很深的年轻人，对，我不想去成为一个什么所谓的什么，可能最近流行 clean fit 我就去穿那样子的，明年流行一些就是可能很紧身的东西我就穿，就是我还是觉得说比较固执一点，很多东西我还是会喜欢说很 hip hop 的那个方式去穿。
造型上你觉得你有受到谁影响比较大吗？
造型上的话、
哎、
没有，
穿这个还挺帅的，我也可以试试。
我觉得
说跟他穿一模一样了，
我觉得受身边很多朋友影响会比较多一些、嗯、对，因为随着说我工作的时间越来越久，会认识更加多就是所谓有自我审美体系的一些朋友，他们会不挑牌子，就是他们的衣橱里面有很便宜的牌子的东西，可能几十块淘来的东西、也会有可能几万块那种神级单品在那边，就他们是一个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就这些朋友综合起来我觉得我受了他们的影响，对，所以我其实也不太挑价位的东西，其实还是看你自己穿的舒不舒服，然后适不适合，因为我也穿过很多那种很夸张的衣服，像之前有过一些活动的时候会穿一些很特别设计师的东西、我觉得不适合我，
穿得很难受
很难受，然后你在唱的时候也很难受，因为你会觉得这根本就不是我。
对，其实我有个特别想问咖喱，就是你之前就是像一些音乐节演出就是会把裤子拉很低，这是为什么，就是我真的有点是故意的吗？
他刚才都说了，他是很受传统 hip hop 影响
哦，所以是故意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我觉得我还蛮庆幸，就是说我从小到大，我好像经历了 hip hop 在中国发芽的每一个阶段。
对，
从我最小时候，我跟着那些身边那些哥哥穿那些特别 oversize 的衣服，往大了买，一直到说中期开始穿 skinny 的东西，对吧，穿 Jordan 带一些 snapback， 然后到现在说去开始穿一些奢侈品啊，一些 designer 的东西，就慢慢整个发展历程我好像都有经历，那我经历的话，那我可能回过头来去看这些会更全面，我更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其中哪一 part， 就不是说我必须得跟着潮流走，对，我觉得音乐也是一样的，因为就 sagging 就是这个一部分，就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对，我当然我也可以穿得很高，虽然我觉得说就是真的你内心 hip hop 的人你穿什么都很 hip hop， 但是我还是会有自己一个喜好的嘛，你懂我意思吗？也不说刻意啊，就是我就是觉得这样子好看、啊、我觉得这样子穿我舒服，你让我穿得很紧，勒得很裆勒得很紧，我很不舒服，对，这个问题10年前我妈就问过我了。就他们会觉得说你不要这样子穿，他就是说你这样子穿出去邻居大家背后会议论的，说201这个小孩怎么大冬天的还屁股露在外面，我很早就跟他们解释过这个问题了、但是觉得说不通，
是他们没办法理解。
对，
他们能理解你现在做音乐这些事情吗？
能理解，然后我妈是一个很
他身边的朋友应该也会跟他说你儿子最近怎么怎么样，
会他经常会问我拿一些比如说周边的东西让我签签名，然后他说谁谁谁的孩子很喜欢我啊之类的，会有。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很 care 这个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当这个东西能够就是我的所有的成就也好行为也好可以给我家人一些荣耀感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满足的。就是我觉得从小到大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爸妈长脸的，但是现在我所做的事情能够让他们长脸，我觉得我也挺骄傲的，对，所以
他们一开始有这样觉得这样 OK 吗？
其实他们一直没有支持我也没有反对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子，或者说我们很支持你这样子，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在干嘛，他们不知道你在做的这个东西是音乐吗还是什么东西，
但他也没有介入过来说干涉你，我觉得这是这一代爸妈能做的最好的。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关心吧，关心更多，就是问问你近况好不好。
就只要你没做什么坏事，
对，
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受伤，没有怎么，没有交到什么不好的朋友，
对，
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对，因为我爸妈是那种特别老实本分的那种上海的中年人嘛，所以他们其实也没有说会期望我说我有一天能够怎么怎么怎么样，他就觉得说你能够安稳就好。对，只要不出什么事儿，就对他们来说就好。对，
他们会经常提醒你这个那个的吗？
比如
发一些什么 网上的视频
啊、有我妈很关注这些、
哎、熬夜啊。
你这个话说的是在说自己吧？
没有，就是 我当然是要基于我自己。
我们都有这种苦恼了，
我们问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基于你自己的一些。
对，我们都有这种苦恼了。
就我觉得生活上肯定有的嘛，每个人爸妈都会有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关心。
嗯，
对，但是有没有用这个是另外一个对吧，很多人会就是我觉得我有自己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天我没法穿的像你说的里三层外三层的、
嗯、
那很多东西是你自己的选择嘛、
嗯、
我觉得安抚好他们就可以了、
嗯、
就是然后选择你自己觉得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我觉得这个就 OK。
我是想说、嗯、所以你会有某一个就是某一个时刻或者说某一件事情发生，比方说你上完节目出来了之后，就是某一个这个时刻你突然发现你父母其实一直都知道你在干嘛，或者说他们其实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你在干嘛，然后很理解你，很支持你，
是靠你赚的钱让他们理解。
不不不，我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其实我跟我爸很少说话的，就我爸是一个很不爱表达的人，就是我跟我妈聊的会多一些，哪怕以前
太典型了这种家庭、
啊、是
这个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你接着说，你先说完。
就是我爸也不会去关心我在干嘛，从小到大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妈很关心我成绩怎么样，我爸就不 care， 我爸也不会说你考了100分会怎么样，你考0分他也不会怎么样，就是那种。包括说我跟我爸说我看到有人在我头顶扣篮了，我爸也是哦，就是我爸是这种人。但直到说有一天，我还记得那一天，我第二天要赶飞机去哪里，去2017年新说唱在北京的海选，我出门前我爸拍了拍我说结果不重要，这样子你好好比。
他知道你要去比赛，
他知道我要去比赛，他也知道说我在干嘛。
他知道你过去，比如说一直在做音乐是什么东西。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住在家里嘛，你懂我意思。
但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人知道我通过这个比赛可以得到什么吧？
对
吧，
对
对。
但是我为这个比赛前后准备了很久。
他能体会到对你很重要。
对，我爸肯定能知道，他能感受到嘛。比如说我可能每天在房间里关4个小时，可能那段时间我每天在房间里10个小时，就他们肯定有他们的方式能够揣测到说我要去干一件什么事情，就通过这些点我会觉得说其实他们一直是在关注我的，是在试图了解我在干嘛的。包括说我现在回家其实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妈都知道，比如身边某某朋友离婚了，他我妈全知道，就圈
你的朋友
圈内，就圈内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就我妈现在是一个很肆无忌惮的一个
真正的 hip hop 乐迷，
100%的时间都花在这个这个文化里面。
对，所以其实我还蛮感慨的，又感慨又觉得有时候觉得有点烦，就是我觉得我每天生活在工作上已经很多了，
我
屏
蔽的朋友圈全让你给我补回来了。
对、啊、我回来吃饭能不能不聊这些东西，就是这个状态、嗯、
但我觉得你肯定也能理解，这就是他们能够找到的，跟你他认为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嗯、
他就想跟你说话，就只能说这些东西。
对，其实我更不愿意聊这些东西嘛，这都是我就像你说的我生活里屏蔽的东西啊，
对
对吧，我不想去看的那些东西、
嗯、
我妈全一口气给我说出来。
嗯嗯
嗯嗯，所以你这个比赛你还是有非常非常认真准备过的、
嗯、
我其实我
是一个
我对这个比赛完全没概念，我不知道，
我是一个很要我自己觉得啊，很要强很要面子的人，就哪怕说这个东西不重要，但是我也不想让自己的表现差。白羊座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固执的一些状态在里面，所以哪怕说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比赛会让我怎么样，或者说会让整个中文说唱圈怎么样，但是我对我来说，我就是觉得说我可以，
嗯，
哪怕是这是一个地下比赛，我也要让自己就是很帅的站在那边，对，
能赢咱就不要输
啊，对对对，就是不想输，不是说想赢，不想输，
对对
对。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比赛的？我这真的很好奇。
怎么？因为我
他那个时候
是他们找的你，对吧？
对对，
当时他们会找一些，就是比如说哦，上海有名的说唱歌手、啊。
就是、他这你这一届的时候，其实已经
元年，
对，节目已经
停。不，我从我说的是第一届的时候，
他是说唱元年开始，
哦、
就是第一届有、
哦、
对、
哦、
对,
对，他们其实全国范围会搜罗很多各地的说唱歌手，
就现有已经在做音乐的这些
人、
嗯嗯。
对，
当时你是被他们
邀请
的其中之一。
对，因为他们就每年都会办见面会嘛，那在真的录制之前他们会见很多的人，他觉得你 OK 的、
嗯、
他会给你发一个邀请说啊，你来海选这样子。
然后你被邀请之后你就有比较认真的在准备这件事。
对，因为
上学考试都没这么认真准备过、
也不至于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当时是我的专业范畴内嘛，对吧。
嗯，
就像你们 做媒体的可能肯定不想让自己专业的东西去输给别人，
嗯，
这是我目前能力范围内我觉得我最能干好的一件事，
嗯，
我就不想让它搞砸，
嗯，
就这个状态，嗯，因为其实第一年大家都没有把比赛当回事，
因为大家不知道会怎么样，
对，反而这个状态出来就很好，你看每一个人状态都很真实，因为没有功利心在里面嘛，
嗯，
没有那么多限制，对吧，我想说脏话我就说了，
嗯，
就怎么怎么样了，这个是最纯粹的那一届，
嗯，
大家最真实的一个状态。从第二年我也去嘛，第二年大家就很紧了，
没什么，一开始没什么包袱，因为没什么，也不知道能得到，
没打算咋的，
对，因为大家都是带着说你们这帮傻的这个状态去的嘛，包括我也是，包括我也是，
让你们看看我有多厉害，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感觉说你们又不懂 hiphop， 我们他们摸爬滚打那么多年在地下，
嗯，
你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的，
嗯，
就是这个状态
确实爆发出了很多名场面，
是
很多很经典的时刻，
是的，没错，
对，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真实，
是完百分百正确，我觉得，而且这个是
会看，
嗯，
当时的
不会
会觉得尴尬，啊，
会，
嗯，有点羞耻，
有点羞耻，
对吧，有点羞耻，
挺羞耻，嗯，
但就是第一次播的时候你肯定有看
了，第一次播的时候我没法看，因为全被剪了嘛，
哦，
第一届的时候其实他很多东西他会都剪了嘛，
是，
嗯，你没有进去他就把你剪，
那么多人吗，
对，
嗯，
他会节选，
哦，
但后面几届有我镜头的时候我就不会选择看了，就像你说很羞耻，这个羞耻的来源是在于说你每一年对音乐对 hiphop 的理解都在产生变化，
对，
这个东西更新很快嘛，对吧，其实你会回顾以前就会觉得说像我以前那种造型也会觉得说一年一个造型，
嗯，
自己看很羞耻，
我
怎么留个中分啊，
为什么我那个时候
是什么东西，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
那只能说你自己进步很快，对吧，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状态吧，对吧，
就像那个比如说看一下初高中时候的那种 QQ 空间，
对，
拍的照片，
但其实你那个时候那个时刻的当下你是很享受的，
对，就觉得自己
是，你
是
觉得是很好，
没有，你要是没有这种感觉证明你真的
一直没有进步，
对，
我觉得我只是不想去面只是不想去回看而已，但是我是可以面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一样，
嗯，
是
吧，
每个人都一样，
嗯，就是我会觉得说其他那些说唱歌手造型也没好到哪里去都一样的状态，都一样的，嗯，
时代就是这样的，
是的，
嗯，
就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份子而已嘛，对吧，
我刚想说那个就是你觉得你爸好像也不会特别那个，我最近因为我已经有小孩了嘛，
嗯，
然后我最近新收获的一个育儿的思路就是说没有，很有道理，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也是喝酒的时候朋友说，我当时我其实没想过，就是他说爸爸一定不要做家里的那个黑脸，如果是儿子的话，当然如果是女儿的话，
哦，
可能你不会，你也不会
黑，你黑不了，
对，
嗯，
因为爸爸很容易就
黑脸，
好像我要
嗯
很严格的要求自己的孩子之类的，如果是女儿可能你自己也严格不起来吧，
嗯，
感觉上来了，
嗯，
对，
嗯，
所以就是先把这个儿子限定为你的小孩限定为男性啊，
嗯，
然后就是说爸爸千万不能做那个黑脸，
为什么呢，
就首先这个理论是一个妈妈说的，
嗯，
当然是一个爸爸分享给我的，他就说他老婆跟他说你就负责
做好人
支持他，对，做好人，他说我来做那个，
哦，我感觉我好像能理解，作为儿子我可能能理解为什么这样，
他说那个妈妈说我来去告诉他你不能干嘛不能干嘛，
是不是，我猜一下我斗胆猜一下是不是因为儿子很容易原谅妈妈，但是如果爸爸一直对自己这样的话他可能一辈子都疏远自己，
我觉得是，性别导致的，
对吧，
就是如果这是妈妈她，即便很凶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感觉你作为一个
就是我说实话就是跟我自己原生家庭很接近嘛，这个状态，
嗯，
就是我会觉得说爸爸有爸爸的功能，这个功能是就是妈妈的性格再好也无法
取代不了
取代的一部分，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可能我小时候我跟同学打架了之类的，
嗯，
对吧，我没法跟我妈说，
嗯，
因为我知道说我跟我妈说了我妈肯定心疼怎么怎么样，
嗯，
我更希望跟我爸说，
嗯，
我很希望我爸告诉我说啊 OK 周一你帮我打回去或者说什么样子，
嗯，
你知道吗，每个人就是都有一个很英雄般的父亲形象，希望他们能够支持你在生活中，
就是
对，
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很埋怨我爸，就我觉得我没法跟他聊这些东西，
没有，
因为他也不 care 好像，
嗯，
因为我后来才知道我爸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些，
嗯，
其实我爸是一直在关心我在支持我的，只是他在以
他的
方式，
对，
对，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理解到这件事的呢，
其实是我觉得在20多岁之后了，
就其实也是自己的心境改变。
对，我有跟我爸妈聊，试图聊过这些东西。就是我妈给了我一句话，我当时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我觉得我自己性格很不好。当时我会觉得说啊，我从小到大都是说别人家孩子跟爸妈怎么怎么怎么，但我跟你们从来都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我很埋怨我妈。我妈当时给了我一句话，就是说我妈也很难过。他说他也没有想到过这些，他说也希望我可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
嗯，
那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和解了所有的东西。
嗯，
对，我也可以理解他们。
嗯，可能你没说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你说了之后，就是因为我自己做儿子做了那么多年。对，做儿子做了那么多年，所以就是是从儿子这个角度能理解这个，是我觉得也挺对的，就这个理论是蛮对的。
对，所以我觉得一代一代下去，大家会越来越想这个事情。
嗯，但是真的，
我们有小孩的时候，可能
但真的到自己头上的时候，自己又能做得多好，其实也不知道。
你肯定会忍不住想要管他嘛，所以你要有意识的去干涉你自己的行为。
嗯哼，
对。然后我也跟我老婆那个分享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她怎么想，但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总要有人要管嘛。
嗯，总要有人唱黑脸。
对，但是就是分享给我的那个爸爸也说，就是他们两个有时候执行的也不是很明白，就是
对具体
妈妈也会说你他妈怎么不管管你儿子。
生活，
你不是让我唱白脸吗？你怎么现在又让我管他？这种
生活还是太复杂，嗯，
但挺有意思的。
生活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就是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潜在的一个存在的事情。
嗯，
可能确实需要想一下。嗯，所以你现在还是很多时间在做专辑上，
对，
你要新发 mixtape，
对，有很多。其实除了音乐之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就还是很忙的。球星卡已经只能算娱乐吧。
篮球，
你工作的话可能我做了一个牌子，其实这两年都一直在做，但我没有对外去宣。
嗯，
然后
你指的没有对外宣是说跟这个牌子跟你的关系还是什么？
对对对，一直没有去宣，
没有很用力的去，
没有很用力的去 push 这个东西，只是说参与了一部分。然后也在做一些像类似于餐厅啊之类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它都会占用你时间。对，
完成了我们的梦想。
怎么想到
男人都很想开餐厅是吗？
其实也是机缘巧合参与了一部分，
就是
没
有
说我作为一个 leader 去主导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就是参与了一下这样子。
配置了一下
自己感兴趣吗？
对对，
不是感兴趣。
我其实也蛮感兴趣的，我也蛮感兴趣的。
我其实有一个话题没聊，就是上海。
嗯，
就是这个城市，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觉得对你的影响很大吗？
很大，
就这个城市的文化，人们生活的方式
很大。而且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说有一些不一样的情绪产生。
嗯，怎么说？
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很复杂。我想想怎么说，就是我从小到大理解的上海文化，它是一个很融合的文化。
嗯，
就是所谓的海派文化。
嗯，
它是没有一个根源的一个文化，你懂我意思吗？就不像说成都也好，西安也好，有很深的本土文化在那边作为支撑嘛。
嗯，
那所谓上海文化，它其实就是一个外来文化，
嗯，
融合成的一个所谓海派的文化。
这一点其实跟香港很像嘛。
嗯，
就所有都是五湖四海的人到这里来。
嗯，
虽然好像说在香港大家都说粤语，但不一定都是广东人。
嗯，对，
在上海大家都说上海话，不一定都是上海人。
所以我也很多时候问自己说，我怎么去探索这个根到底在哪儿？我最后思考下来的这个根，其实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些，我从小到大经历过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繁花》？
有的，
有。
我对我来说特别特别牛逼，是因为他90年代我接触到上海就是
这
个样
子，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一模一样的。
这其实这个是蛮争议的一个点嘛，就是很多人不是很能理解。就是或者说会觉得王家卫拍的有点夸张啊，或者有点过啊之类的这种东西，但是就像作为你的话，你就会觉得
他其实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是一个文艺作品嘛，他肯定会有夸张的部分在，比如说那些被开车撞啊什么的，对吧？肯定会有那些夸张的部分在，但是他主体我觉得80%到90%对我来说都是很真实的。
嗯，
因为甚至说我父母都是就是当那个时代的一份子。
嗯，
我爸回家聊的就是那些股票。
嗯，
就是每天新闻看的就是那些事情。嗯，所以对我来说是很 很具有说我觉得是真的是有情怀的，因为耳闻目染的那些东西突然把放到了你面前，甚至说这些东西是你现在无法找到的，因为黄河路也不是那条黄河路，
不是那个样子了，
对吧？大家街上那些人穿的衣服也不一样，大家谈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是很感慨的一件事情。包括说我去年整个一年其实都很忙嘛，到处飞，然后回上海的这些时间很短，我可能每周在上海只能待两天这样子，平均下来，那对我来说以前不会觉得很在意的事情，对我来说现在很珍贵。所谓的珍贵就是我哪怕说这两天我休息，我什么事儿也不干，坐个车，我坐个公交车去看看上海，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它会给你一个新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像其他城市眼里的上海跟你眼里所看到上海其实是不一样的。你以前会觉得说他们眼里那些标志性的东西，东方明珠啊、豫园啊那些东西，其实是很你甚至会觉得有点土，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接地气嘛，这些景点游客的去的地方我们是不会去的，甚至不会想去外滩那些地方，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从小到大围绕着你长大的那些元素，只是你平时不会去刻意观察的东西。你现在真的是重新换一个视角去看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确实很漂亮，确实很美。
你这么说我其实挺羡慕你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只有你这个年纪的人，就有点像很模糊的记忆，但突然之间
对
非常
具象
的出现在你面前，在一个影视作品里。
对对，
就是我之前看那个，就是因为那个史密斯夫妇那里面的剧的主角啊什么的，就会接受一些采访嘛。他当时那个问题是，就是如果你可以就是洗嗨了，你想跟谁对话？Donald Glover 就说他的概念应该是他。老爷或者是爷爷这种感觉，当然我觉得我们应该都经历很长时间，你可以跟你的爸爸的爸爸或者就是这一代人其实共同生活很长时间，但其实我仔细的想，我从我的角度是我完全能理解他为什么特别想跟他的爷爷对话一下这种感觉，就其实你能跟他对话的时候，你的爷爷可能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跟你交谈一些他想的什么什么事情，就他就是个老人在家里，然后可能就是你为了照顾他这种感觉嘛。对，但其实你会想要跟他在他非常 prime 的那个段时间，然后跟他交流一下。我不知道你们会有这种，
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就觉得这也跟你刚才说繁花是差不多一个情况，就是有没有那段回忆肯定是有的，但是你可能很难再去，
就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不会去回忆到那些部分。
对的，
对吧？
对的。
但是他这个东西一出来就像一个导火线一样，
一下把你唤醒
了，一下就炸了，就脑子里那些回忆全部就出来了，就是那种。包括说我爷爷，其实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爷爷就走了嘛，就去世了嘛，就是他去世之后我可能会想念他们，但我不会去回忆说以前小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生活那些点滴，但是可能繁花这些东西一出来我全部回忆起来了，就其实对我来说冲击是很大的。包括看到里面那个老师演的那个爷叔的那个形象，就跟我爷爷真的特别像。就我爷爷就是那种典型的，就是上海人，就是他的那个年纪所谓的那种克勒嘛，上海话叫克勒。就是我理解的就是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什么东西都是
讲究的，
穿都是要穿最好的。哪怕我口袋里没有多少钱，我爷爷就是这样子的。就我爷爷可能退休工资很少。就我爷爷就是普通的一个工人嘛，没有多少，但每次出去的这个行头你会不知道这个人的职业，因为他当时就会穿的跟当时一些港商一样，这种行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对我来说，特别是我现在接触了 hip hop 之后，对我来说这个就很 swag， 这真的就是 swag， 就是我可以口袋里没有钱，但是我出现在别人的面前的那个状态永远是最棒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说你日常生活里很难去唤醒的一些回忆也好，一些见解也好，你懂我意思吗？其实我还蛮感谢。
你现在街上看那种上海的，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只有上海有，
尤其是安福路，
就是那种老爷爷，你觉得他也没穿什么，但是他的那个破破烂烂的身上的那些。穿个 polo 衫，里面又套个毛衣，又怎么样？就是他其实是有很有自己的那一套要求的。
对的，
你就觉得其实挺有意思
的。对，而且我觉得更加多的是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自信，
那个劲儿，
对，自信就是其实会很感染人。我觉得，
对
我穿这些东西，它是可以给我带来自信的，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有时候看上海的这些街头巷尾的一些细节，其实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但这些东西都是我小时候觉得说最没意思的那些。
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觉得就是那会儿上海已经不在了这种感觉。
嗯，因为就是确实是不在了呀，
那个讲那个讲究的那个劲儿不在了。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时代在翻篇嘛。
对，
每一个时代，它这一页总会翻过去的。就像我现在看上海，跟我二十多岁那个时候的上海也是不一样的，那个文化氛围啊，或者说大家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是很喜欢出去玩的一个人，我会跟朋友三天两头，就是大家成群结队的去 shelter 去 Arkham 去 LB 那些地方。
嗯，
其实你会觉得现在我不会选择出去玩，因为也没这些地方，然后人也不对，就都是不一样的。他一直在翻这个翻篇。对
对，那你现在会有说什么，有什么地方是你如果在家有空闲，你在上海你会要想去的？
其实没有了，
没有，就在家待着。
对，其实没有了。包括说朋友之间，可能还是那些朋友，但是现在大家出来的地方可能就不是你家就是我家，
啊，
要不我们就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或者说什么，不会有那个状态。
你最爱的上海的餐厅？
我想一下，
可以不是上海菜，
嗯，
对，什么都可以。上海，
我会选肥仔文。
哦，你喜欢肥仔文？
对对对，我会选肥仔文。
猪骨包，
猪骨包，
哦，
对，那一家其实蛮，对我来说蛮在回忆的一家餐厅。
其实那个肥仔文很久了，
很久了，
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嗯，
在回忆是什么意思
啊？
就是回，
就是
是因为你的经历导致的，不是因为口味或者什么之类的。
一是肯定是因为口味嘛，二是因为说大家其实身边的朋友从小到大都挺爱在那边吃饭的，
就聚在那。
对对，
习惯了。
包括说，像以前可能有谁外地的朋友过来，我们也会带他们到肥仔文去吃，
嗯
之类的，嗯，有挺多回忆在那边。
哎，我们最近有讨论一个事儿，就是觉得这种港式餐厅有一股奇妙的力量。我们前两天去美国出差嘛，然后这个在洛杉矶还是确实是吃了一些中餐，然后基本上大家吃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外，反正就是。真的就是为了填饱肚子那种感觉。当然你会希望吃点好吃的，但是你的核心目的就是吃饱。
选择少嘛，
对，就是为了吃饱，就是不会像在国内的时候你吃饭然后要聊点天啊什么搞的有的没的。但是我们在洛杉矶聊了两次，就是吃完饭在餐厅待很久的，都是在一家
茶餐厅。
茶餐厅，
我觉得一方面肯定是因为环境嘛，你茶餐厅的环境肯定不管是装修还是什么，对于你来说肯定是熟悉的那种感觉，相对来说会是熟悉的，
嗯，
对吧？确实是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
很莫名其妙的，
就是比较舒服吧那种。
对，因为特别
是
在
为什么
在国外，如果说我在美国，我比如说我去吃一个什么西班牙菜什么那种环境，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坐不住，
就吃完就赶紧走吧，
就是对，
嗯，
就想走嘛，也不想多坐的那种感觉，
还是安全感、熟悉感。
归属感，
对，
我觉得归属感
这个是个很潜意识的一个暗示的东西。
所以你最常去的是肥仔文，而不是某一个上海菜。你对上海菜有执
念吗？我不爱吃上海菜。
你不爱吃上海菜？
对，
都是这样。
其实现在你是上海人吗？
我苏州人。
哦，苏州人，那其实口味很接近。
对，就
你喜欢吃苏州菜吗？
我喜欢吃湘菜。
啊，我也是。
就辣，我喜欢吃辣的。我必须不喜欢吃甜的。就别人外，就是外界人就会觉得
这个其实是很单一的一个印象。
对，苏州
就是
觉得
就是甜的，
对，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对
对，
就我觉得苏州菜也蛮甜的，
是挺甜，
确实是挺甜的。
但就是喜欢吃辣的也不是从小到大吧？
对，不是从小到大，
可能是从小就喜欢吃辣。
对，我从小就吃什么都要放老干妈。
哦，那你不是？
那老干妈也不辣。
对了，对，老干妈是不辣，但我就喜欢放点辣椒，那个味道在那边。
那你查一查吧。
你爸妈也是这个口味吗？
我爸妈不是，他们就是喜欢，他们做的菜都是苏州菜。
对对
对
对，
但我平常就跟他们吃的不一样，他们就嫌我烦。你怎么这么挑？你苏州人不吃米饭什么的？我从小喜欢吃面嘛。
嗯，
捡来的吧可能。
喜欢吃湘菜啊。
像我可能我身边这个跟我同龄的人的话，大家没什么事情，反而不会去吃上海菜，
对，
反而更加多是招待朋友。
招待，对
对，
就刚刚想说人外地来，
对，所以你如果第一个问题问我说有什么推荐上海菜，我是
不知道，
不知道的，我真不知道的，因为所谓那些很红的上海菜餐厅，对我来说也就那样，因为就是家常菜嘛，
嗯，
没有什么特别的。
嗯，想吃上海菜回家吃了，
对，我不会觉得说
家里
多做的多棒或者说什么，就很普通的，对我来说，嗯，
家里饭肯定是
最香的。
住家饭
不一样，
嗯，
不一样，
好吃不好吃是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里的饭就是超越好吃不好吃这个维度，
对，不一样的，嗯
嗯，
其实刚来到上海，我又想到就是咖喱每次演出，就是有很多上海本地的，
好感慨哦。
对，去看演出，就是他们都知道，用上海话就是母子，
嗯，
对他们就一直就会成为你的这种能量嘛，就比如有点像那种 hometown pride， 就、
嗯、肯定会吧。我觉得他挺，你应该挺在乎这个，
会在乎的。
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说，从小到大很多一起做音乐的朋友，他们好多都离开上海了，
嗯，
有些去成都啊，有些去别的城市发展，可能那边氛围好一些，或者说怎么。但是我也有想过，是不是也要去一些别的城市？那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上海是断层的一个状态，
嗯，
啊、
嗯，
就真的说实话，我觉得我走了上海没人，就是我坚守也要坚守在这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找不到这个答案，为什么江浙沪整个就是我们长三角
没有
这个氛围这么糟糕，就是没有人在干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就是拿苏州话举例，就其实用苏州话讲 rap 就其实没有那么好听，但是像
不一定非要用方言
加上
对，我就说没有很多人在干这件事情。
嗯，
我有跟很多朋友聊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一是因为上海节奏太快了，就节奏快到说你无法静下心来做一些跟文化相关的内容，因为需要很强大的毅力跟一些经济基础来支撑你做这个事情。不像我们小时候其实对现实层面的渴求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能赚钱，我接一个500块的活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我能养活自己就可以了。但现在的话速度物价什么更高，速度更快，对吧？很多年轻人其实对他来说是很残忍的，你要在上海做音乐的话，你除非你是富二代，
嗯，
你是家底很厚，对吧？因为我比如我举个例子，我身边有一些可能艺术家嘛，艺术家朋友嘛，家境都好得不得了，就他家里支撑他可以去天马行空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做音乐的话他其实更残酷，我觉得相对来说更残酷，
环境还是没那么轻松。
对，没有那么轻松。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城市节奏跟城市文化环境都有关系，而且上海其实我说实话接触什么文化都太轻而易举，能够触碰到了，
对，
对吧、
嗯、
这个不是说全国范围内的，我觉得是世界范围内的、
嗯、
就像可能疫情前的时候，你想我们在上海演出，可能今天我在 Arkham 演完，明天是 A$AP Rocky，
嗯，
这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嗯，
对于来的朋友，就是那些买票的观众来说，他们的选择性太多了。那如果是我也是啊，我肯定看 Rocky 啊，我看你干嘛，
嗯，
对吧？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也会这样子做选择，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这就是看谁坚持得住。我觉得你能够扛过去，那自然而然你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东西。
嗯，
因为我其实挺感慨的一点，是因为我刚做音乐的时候，我是上海这边最小的一个，年纪最小的一个，就那些哥哥大家都很照顾我，但现在慢慢我觉得我做到现在，他们都不干这个了，都成家立业，该干嘛干嘛去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遗憾的，我很希望他们跟我站在一起，
嗯，
人就大家一起站在台上，
嗯，
对，这个不是你能控制的，你会觉得说很无力，
对，
我能做的就是我继续做下去，对，我希望自己可以影响到更加多人，就在上海想从事跟我一样内容的年轻的人，对，包括说我新写的 tape 其实我也有在传达这些点，就是我会想着说我把做这件事情做 hip hop 音乐好的坏的我都放在你们面前，我会跟你说我通过这个音乐我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我从以前很穷，然后现在可以说买很多东西我都不会觉得心疼，对吧？我也会告诉你说我在这条路这个过程上我遇到了很多困惑，很多困境是需要去面对，甚至说我仍旧在面对我无法突破的一些事情，我会把这个过程告诉你，但是怎么选我觉得应该你们自己来选，就好坏你都看得到，你还要不要这样子去做。
嗯，
对，
就我突然想到我那个朋友 ATM Hanson，
嗯，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 Hanson， 我知道。
对，他因为他是在苏州上学的，然后当时我记得他第一次跟我，就是我是有朋友在跟他一个学校，是他学长，然后他跟我说他有朋友在搞说唱，然后我因为我们那边其实苏州也是很少人在搞说唱的，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他就带我去他们学校的 studio， 就第一次录歌什么，他们当时网易云发出来好多歌可能只有10条评论，但他们就一直坚持在做。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哦，马斯邀请他去成都，Damn， 就感觉就是他并不觉得，哦，以后我能靠说唱赚钱，但是这是我的爱好，我要坚持做下去，结果就是 有一天就是可以从 nobody 变成 somebody。
就我觉得每一个这样子的人他都有 一部分幸运在身上，
对，
你懂我意思吗？都有一部分幸运在身上。我觉得 Hanson 很不错， Hanson 很不错，现在他成为了马思唯的制作人，
是，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在中国的制作人里面，
就他机遇很重要。因为像很多人，他因为他 Hanson 做的东西其实蛮新的，嗯，虽然 New Wave， 然后马思唯就是他是一种那种特别能挖掘新的人，他能看到那种很就是可能当下不流行，嗯，未来会成为一种趋势的东西。他，我其实我觉得跟马思唯也有很大关系。
但是我仍旧觉得说这个幸运会发生在 Hanson 身上，也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很多年轻人他只看得到这个幸运的部分，他不知道 Hanson 努力了多少，
幸运不够
的意思吗？
他做了很多可能几百首，
但这个就是一个，就像我觉得就像玩球星卡一样，它是一个几率问题，这是一个基数问题。
是的，
就是我觉得你一直开一直开，肯定会有好卡，
对，
就肯定这个幸运，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的嘛，对吧？真的是这样子，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他有运气我没有，那我算了，我做不了。他们运气太好了，我点背，就他会觉得说我自己很苦，怎么样。
嗯嗯嗯。
但是这个东西你不知道的是，你只要坚持做下去，你总会得到一些，
事情总会发光的
反馈的，真的是这样子。嗯，
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唱环境会比你们当时好，因为当时没有流媒体，没有那么发达。现在你想，比如说我高兴的话，可以把我的作品发到抖音啊、小红这种社交平台上，然后我可以自己给他充抖加，让更多人看到。嗯，所以说现在其实机遇是比以前要多很多的。
但说实话，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双刃剑。
嗯，
这个双刃剑是什么？就是说现在做音乐门槛很低，
嗯，
对吧？我能够接触到音乐的方式渠道也很多，甚至我有一台电脑，其实我网上很多东西我都可以去看教程怎么做，他都会告诉你。
嗯，
所以你会觉得现在做音乐很容易。那也就造成了大家做出来很多很相似的音乐，很同质化的音乐，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让自己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就会变得很重要，所以这个独一无二是需要你自己去发掘的，你懂我意思吗？就像我们小时候想做 hip hop 是因为我想跟别人不一样，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做音乐是因为他们在做我也要做，
嗯，
我想跟他们一样，我想被同质化，不然的话就显得我是 outsider， 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本质上的逻辑的不同的地方。
嗯哼，
所以我更希望现在很多年轻人，你可以否认我的音乐，你觉得我的音乐不是当下最流行的东西，你觉得我不喜欢咖喱的音乐，我觉得没有问题。
嗯，
那你应该做的就是怎么让你自己的音乐跟别人不一样，你做出更自己的东西。
嗯，
我是愿意看到这样子的东西的。
嗯，
对。
OK， 说说你的新的 mixtape。
其实可以先聊一下 Strap Life， 就是对于你来说，嗯，Strap Life 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
最直白的，嗯，最直白的，我觉得对我来说，Strap Life 就是三条线。
嗯，
这个三条线不是关于任何品牌的三条线，
嗯，
是我目前生活所构建的三条线。
嗯，
One for the money 嘛 ，Two for the show。
嗯
，Three， 第三点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花更加多的时间在 family 上面。
嗯，
对，所以我也会有一些歌词去描述这些东西。嗯，很多人觉得说 Strap Life 就是会跟品牌产生一个强关联、强挂钩。
嗯，
其实我有这样子的目的性在里边，因为确实我觉得我可能近几年穿的最多的就是跟条纹有关的一些衣服。
嗯，
那条纹对我来说更加多是像点跟点之间，就是我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跟我同事他们聊，我回顾我的一个飞行记录，就是一些非常准上面的飞行记录，你会觉得你的点就从上海像散发开来的到各种地方，
嗯，
到全国各种地方，甚至去年还去了很多国外的一些地方，就是这些点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回顾，它是一个记录。对，更加多的对我来说这一张 tape 它更像一个纪录片。
嗯，
对，我会把我当时那段时间里面产生的各种情绪，好的不好的都把它记录下来了。它不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专辑怎么样，就是没有目的性在里面，它就是记录。对，
好，感谢咖喱来做客。
嗯，
OK， 那我们就这样，拜拜，
感谢奥森，
拜拜。I come and slap at 8 p.m. What did I do to deserve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I did. Been praying on it since a kid. I guess it's just luck if you say so. How you get all of that body and face though? What kind of water they serving in clay cold? Listen to me talking, it's not DNA ho. Ready to pop out, but we gotta lay low. I really gotta calm down. Before
I end up in jeopardy just like the game show. Broski my twin, that's my bestie. He love me, said I got a blessing. I swear he's gassing me up. There's no way in hell I see you passing me up. Almost said I loved your ass right after we fucked. Don't know why, girl, it was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Yeah. Found someone I'm falling for. You hit me back with talking more now. The bodies that you caught before, they don't make me mad or insecure. I'm good. 1,000 on your fucking hair. 200 on your fucking nail. Shit feel like a fairy tale. I swear I'll make them open up Chanel. I'm a stand-up guy like Dave Chappelle. I was cursed, you about to break the spell. For real. Tell that nigga that you done with him. Girl, who cares if he gon' take it well? You done.